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希曼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饼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这还是我们今天分享以这一段经文为主题分享善与恶。因为这里边讲到一个恶人和这个善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有不同的结局。好，那么我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呢，我是想用罗德作为一个例子，罗德一个例子。然后罗德本来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五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这是看见他的罗德啊和亚伯拉罕啊，这个一起出去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亚伯拉罕的家乡是加勒底的乌尔，是拜偶像之地。事实上挪亚洪水以后，人事实上还是再一次堕落，一直堕落下去。所以神要拣选一个再一次拣选有个一批人来成为神的子民，从亚伯兰开始。那么这是罗德的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呢到后来就渐渐不怎么好了，对不对？这个两个人啊，亚伯兰和罗德，因为财产都很大，所以为了这个牲口啊，这个草场吃草的问题，草场问题不能相争。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创世纪13章8到11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即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你看这个他在乡不能一这个草城啊不能满足他们牲畜需要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分手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首先让罗德来选，但是他选的时候他就看见哎呀那个地势很好，所以他就愿意到那里去了。当然当然说是上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可能因为尼罗河的关系这个是给他们带来特别的丰富的物产。好了，那么他们就分离了。然后接下去就是更不好了。你看罗德的情况，亚伯兰住在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这里边要看特别注重一句话，叫做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就是有时候人犯罪啊，不是说是由这个一失足啊成千古恨，有人说哈，是一下子这个一念之差，这个犯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终身的一个这个犯了大错，终身遗憾，带来终身遗憾。那么这个，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亚当夏娃，好像神跟他们说的话，当时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是无罪的，他们是有能力抵挡罪的，但是就是这一念之差，可以说就是说一念之差。神说不可以吃，他们就说吃了试试看啊，有很多的引诱，蛇的引诱啊，自己的思想，那么吃了试试看，一念之差啊，本来是可以把这个 一世足成千古恨啊。那有时候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是常常是从一渐渐滑向罪孽的深渊的，不是一下子就犯罪，就好像罗德一样，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之下，从一个拜偶像之地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后呢，你看这里一句我说要注重的，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了，渐渐滑向这样一个罪孽的城市。那么罗德之所以后来还能够被神救出来，派天使救出来，最主要是他还没有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他是渐渐滑向这个罪孽的环境，本来是可以不要进去的，但滑进去，但是他还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这是彼得后书所讲的，彼得后书2:5-8，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亲夫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监戒，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神能够把他救出来，唯一就是说他看见恶人所做的恶，他没有去行他们的恶，但是他始终不出来，他明明知道这个环境是不好的，他始终不出来。那么最后呢，是被神拉出来了，神派天使拉出来了。这个创世纪19:15-17，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言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你看，如果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他犯了这个索多玛人所犯的罪，极有可能神就给他们一起灭了。但是因为他之所以没有犯这样一个罪，所以神还是怜悯他，把他带出来。但是光景已经是很糟糕了。以前的时候是带着大批的财产出来，甚至财产这个太多了，草场不够用了，要分，他和亚伯拉罕要分手了啊，这个来维持这个情况生活啊生计啊。但是到后来逃命了以后，一无所有，所有的财产，不要说后来的财产越来越增多，当初来的财产都没有了，一无所有，就存留一条性命和他的女儿啊，妻子后来我们知道后，我回头看了就变成严重啊，只有和他两个女儿啊，就是总共三个人逃出来，是落得一种很可怜的光景。所以就是罗德这样一个例子啊，给我们是一个借鉴，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不是常常是渐渐的啊，这个下去的，往下沉的。这个圣经里边有讲到，我们这一段圣经应该是很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10:25，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平时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须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是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你看，这个是使徒时代写的，这个时候就有，从古到今都有，这就是一种不敬虔的。但是这个是圣经所要责备的，因为他停止聚会不是一下子停止聚会的。有些人刚刚信主的人是个心里火热，也有很充足的爱心，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了。但是渐渐信主多了，多年以后，这个热忱就下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啊，你看不管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你真正热心爱主的，你能够付出的还不是说很多，实在的说，实在的还不是说很多，有肯定有，肯定有，但是说常常就是信主多年反而不如以前，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把起初的爱心这个丢了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个一个人刚刚信主，可能心里火了，刚刚受洗的时候，哎呀，充满爱心，哎呀，这个要服侍主。有了以前也跟我讲过，哎呀，我信主了以后，我受洗以后，我一定，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但后来我就看见他渐渐不来了啊，这个以后就是在教会里做礼拜，就很少看见他，即使去探望他，即使去劝勉他，即使很多的时候跟他说，跟他说了，沟通了，用神的话语要勉励他，他来了，啊，来了一两次又不来了，是一种渐渐往下沉的。一个人的犯罪也常常是这样，一个罪孽的事情，常常是有人是小偷小摸，小偷小摸的时候呢，心里还有一些，因为人是有良心的，神把这个良心放在人心里，还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平安。哎呀，事实上不管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都是有良心的，是吧？这个良心是神放在里边的。哎呀，小偷小摸的时候良心上还有些不平啊，但是偷了久了以后就变成怪偷了，哎，这不算得什么了，那越偷越大变成怪窃了，哎，这是一个盗窃犯了。然后呢，因为偶然这一次机会呢，因为被人家发觉了啊，偷了被人家发了，要杀人灭口了啊，变成杀人犯了。后来就是杀人也不眨眼了，这个是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我们基督徒要提防是这样，我们小罪要认清，小罪认清，免得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好，我是这个第一个方面，我是举的用一个罗德的例子啊，来作为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要分别为圣。你知道是什么是爱善的，什么是恶的，你要这个，要这个，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啊，这个要善，善的我们要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是神说，
我要在
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污，我就算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还要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分别为圣。你知道是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你就要恶要厌恶，你要尽可能避免恶，你是说亲近善。有时候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一个工作的环境，那么我们这里主要啊还是环境比较好，都大多数是有利益的，是吧？那么这是一个实验室啊，或者是有我们做老师的，或者图书馆的，总是环境还比较好。那么有时候呢，有人工作的场合并不怎么好，这些周围的人可能就是啊粗话脏话很多，也很粗鲁的啊。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但是你还是要记住这个神的话语。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也不见得是说你环境比较好，在有些你表面上大家很斯文，但是还是有罪孽的、罪恶的东西出面。罪恶的是在各到各处，不是说你受过高等教育了，哦，你这个好像是工作环境比较舒适了，你这个罪恶就不出现了，还是会出现。所以我们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里一段经文说，我们要这个分别为圣。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是说讲到一个别加摩教会，这个教会里边啊，你也会有出现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罪恶的事情啊。我来读好了啊，我来读这段经文啊， 启示录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接引的事。你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巴兰和巴勒，我们就如果旧约的就知道了。我稍微提一下，因为有些人这是慕道朋友不熟悉，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一个摩押王这个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咒诅不成，结果就变成神的变成祝福，因为神不允许他咒诅，咒诅变成祝福，但是他想出一个计谋，说让以色列人犯罪啊，让以色列人犯罪的吃偶像，我祭吃偶像植物祭，去拜偶像，行奸淫，行淫乱，那么这个在神面前就很大罪恶了，神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人了。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好好解决，我们看圣经的有那样就是这样。所以教会里边他是说还会有像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不合圣经的，那么对于教会当中啊比较大的异端啊，这个基督教方面大的异端大家都认识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是耶和华见证会啊，还有摩门教啊，或者是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又会称为是基督是女的嘛，一看就看出了。但我说一看就看出，是我们一看就看出神给我们智慧，事实上还有很多的人怎么就想不通，怎么会陷进去的，说基督是女的也会去相信的。哎，有些人还甚至是老基督徒信主多年来也会去相信的，这个真的是有魔鬼的诡计在的，有魔鬼诡计在。所以真是要给我神给我们属灵的眼光。那么除了这些大的偏差以外，你小的有时候也会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进去。比如说有的牧师有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常常喜欢讲神的爱神的祝福，这是不错的，真的爱神的祝福，爱神的那么如果他只讲这个不讲神的公义，就管教惩罚，那也是不对的呀。就好像中国以前的一个丁光训，当然他已经去世了啊，但是他的文件还是对人有影响，他强强主张说神最大的属性就是爱，哎呀就是变成因爱称义。国外的教会当然批判他批了很多，但是国内受他影响的也是不少，这就偏差了嘛。神是爱，神是爱呀，圣经里是讲到神是爱。那么你如果只强调一点呢，你的教训就偏差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以前我也碰到一个人啊，我就看见他做事情啊不怎么符合圣经。我看了以后我就跟他指出了。我跟他指出了以后啊，他说我是很热心传福音的，我很注重传福音啊，那神会宽容我。我说你这个不对的，我是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没有说将功赎罪，将功赎罪是人的方法啊。我这里犯了一点错误，我这里犯了一点错误，但我去做了一件事情，很好的事情啊，罪就赦免了。以前的这个时候常常有事啊，这个皇帝要派人要去打仗的时候，哎呀，这个勇敢善战的人啊，他虽然犯了错误啊，但是要使用他的时候，他在战场上立功了啊，将功赎罪。这个是圣经上是没有这种教导了，罪就是罪啊。那么没有这个将功赎罪这一说法，所以要很小心，很小心，不能把人的理解、人的思路拿到教会里，唯一的就是神的根据。还有讲到，我讲到一件，我是要讲到一件比较具体的事情，而且是具体事，我想也避不过去，这些事情避不过去。如果是在教会里，比如说我们和周围的教会里边，大概有些人一会儿是在这里，一会儿是在那里，不是说很好。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以前主日学也学过，要对教会有委身，commitment。 你如果对没有教会，没有 commitment， 大家都没有 commitment， 神的教会还建立什么？建不起，不起来了呀。你大家都东走到东走到西，这个走来走去呢，没有一个 commitment， 你神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总要有相当相当的一批人，这个委身教会，这个教会才会建立起来，神的家才是会稳固，才会变成一个属灵的基地，那么传福音，那么自己灵性生命提高，是不是？那么有些人比如我们走来走去偶尔走来走去也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有时候大的活动啊，大的一个两个教会三个教会一起合起，这是都是可以的，有时候说我偶尔要到别的地方去听一听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教会不好，我不愿意带你委身，你也可以有你的自由，你说一个更合适的教会你去，你要委身。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如果有人是在这个教会里这个你有意的说要把这些人啊，我邀请这些人啊，把他拉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就根本不好了。教会里边有一个术语叫做拉洋，这是一个术语，相当不好的一个，因为你为什么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做的时候这个教会当中会引起冲突，会引起矛盾，这就不荣耀神，这就是罪，你这就是罪。因为任何时候你把在教会当中引起冲突、引起纷争、引起矛盾，这就是罪。保罗是说，我如果他本来知道是肉是可吃的，他说如果我吃肉会使人跌倒的话，我情愿肉都不吃。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你不一定是荣耀神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很小心，就很小心。还有一个，比如说你是说我把他从这个教会请到那个教会，我也是，他总是在主里吗？哎，一样是信主吗？一样去听福音吗？但是人家的教会的结构被你破坏了呀，人家就和侍奉的团队受到影响了呀，是不是？总体上来说，我们要小心教会里边你所做的事情都闹荣耀神。不要说我就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哎，这样福音这个，事实上圣经里还有说的更严厉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说的更严厉的，就是有人说，跟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啊，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结果主耶稣怎么跟他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很小心了。不要说以为我就这样是传福音，哎，就是这样的。那你要何为神的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圣经是一个整体，不可断章取义，也是说怎么做的合神心意。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教会里边牵涉到的一些文化基督徒啊，我一些常常，事实上文化基督徒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是political 的问题，不一定是说理论，不管是 political 还是理论都是不好的。这个如果要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异端，因为为什么？他自己认为我只要去礼拜堂了，我就是基督徒了。事实上他生命没有改变，他从来没有一个重生的旧经历，因为父母从小到。带他到礼拜堂去，他有一个习惯啊，他是或者是觉得礼拜堂有很多的收续的场景，或者是说这个气氛，一个唱诗的气氛比较好，他本身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又在一个，这事实上上升到理论上也是等于是一个异端，至少在他身上或者一批人身上是这样，他认为我去了教堂，我做了礼拜，我就是基督徒了，不是出偏差了吗？有人所以就讲了，说个基督徒啊，有些文化基督徒啊，就一个一生当中啊去三次，第一次去呢去洒水，第二次去呢去洒米，第三次去呢去洒花，大家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啊？这个第二次去洒米的时候，我是自己去了，洒米就是婚姻了。啊，第二次说，哎呀，这个宝道教堂里又有鲜花，又有来宾，又有很多的很多的祝贺，是吧？很多的祝贺，哎呀，就很高兴了。啊，只有这一生当中三次，只有这一次是自己走的去了。哎呀，风风光光，哎，走进去，那么出来，人家就往他身上撒米了，啊，往他身上头上撒米了。还有两次呢，都不是自己去的。一次呢是婴孩的时候被父母抱着去的，去点水的。 啊，是说我们浸信会还是不足壮志，婴孩洗礼，婴孩洗礼，你婴孩什么都不知道，你去受洗了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不就管，因为我今天还不是在讲这个洗礼的啊，那就是说被父母啊抱出去了，在最后一次呢，因为没有气息了，被人家抬进去了，哎呀，撒花，在他身上撒花，走完人生道路，一个三次，这么这样的话，算是基督徒了。所以教会里边啊，不管是 practical 的还是信仰上、教义上的，我们都是要很小心，把这个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分别为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要分别为圣。第三个方面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要多多的行善，多多的行善。就是在约帕有一个女徒，那个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达，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咒机。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意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者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给交给他们。这里边你看见哦，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从死里复活，你不会说是偶然的。哎呀，彼得正好偶然过去，然后正好碰到一件事情，一定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件事情出现，你也看见这一个人本身是蒙神喜悦的。这里边讲到他广行善事，多施咒诅，你要看见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是要有善行的，我们不是像罗马天主教是说这个行为和救恩也是有关的，所以他们是说人死了以后，就是说有时候过分强调行为了。行为不是不重要的，不是不重要的，就是过分强调的行为。所以你一生当中，你虽然信主了，你行为还不够好，所以你死了以后你要吃些苦头，到炼狱里去炼炼。你炼完了，因为你是信主的，你还是得救的啊。但是事实是说，神的救恩是为我们白白预备了，因为我们改教以后是这个意思啊，回到圣经原文当中，原来意思当中，就是说这个救恩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占取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一定是要多行善事。所以这样里边就看见他一个广行善事，他是一个女基督徒嘛，就所以说又怕有一个女徒啊，那么他是广行善事，多施咒诅。我们再看一个使徒行传十章一到五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咒祭。你看又是多多咒祭，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又再生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你听我这个读的重点啊，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个是神让彼得，这个我们以前分享过，保罗是外邦人时的使徒，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神借着彼得，但是在神借着彼得的时候传给这个哥尼流和他家里和他的所有的人，他周围所有的人的时候，是因为哥尼流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可以说这个是神可以安排的，但是这个人你也看见他，他就是说常常祷告神，而多多的助济百姓，也是广行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千万要注意了，不是说我就信主了所以我就得救了。你如果力所能及，你能够做到了，你能够做善事的，你尽可能去做，这个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你多多的做，在神面前将来神要纪念你所做的。这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就是以善胜恶。以善胜恶这三段经文我们要么一起来念，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也不读这个罗马书几章几节了，我们在都是在十二章，罗马书都是在十二章，从十七节开始，十七、十九、二十一，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死，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心
所
当见，心平如故，因为心上有主，心所得，身心在得，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很多处理我们很多的事情上，如果这个危害很大，对教会有危害，对弟兄姐妹有危害，这个你神给我们智慧该怎么做的就应该怎么做。但是有时候在个人得失的问题上，你常常你能够不要自己伸冤，你能够宽容是蒙神喜悦的，你能够宽容，因为主说不要自己伸冤。这个十二章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个人的事上，你知道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以善胜恶。有时候也是会有看情况，比如说这个恶人讲我很多很多坏话啊，在老板面前讲我了很多很多坏话，但是我是说我要去可以澄清的，我还是要澄清，这个是可以做的，这是可以做的。有时候该做的还是做，但是说你不要去以恶报恶，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十七节里说，二十一节说，不要为恶所生，反要以善胜恶，因为你就想到神在其中查看，他一定报应。有些该做的要澄清事实的，该做的还是做，但是你千万记住，你不要以恶报恶。我举两个例子好了，就是以前我去在国内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有一年夏天去庐山的时候，到江西一个教堂，这个我们因为神学生，所以到教堂去人家都接待，可你只要说是神学生，不管哪里来的教堂肯定接待你那个我们就住在教堂里也不要出旅馆费了，是吧？不要出旅馆费，那省了一笔钱了也还包吃包住。哎呀，人家说神学生来了，这个神学生是没有什么钱的这个像年轻人，那我们就管他吃住了这个包吃包住。哎呀，那么好，听到那里一件事情，说一个牧师不在，因为我们住了以后就看见没看见牧师嘛，说牧师怎么样，他说牧师被打伤了，牧师因为是一个教会的房子跟隔壁邻居交接的地方，接壤的地方，这个邻居呢，这个一直想占用教会地方，一直占用教会地方。这个牧师呢是实在说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就去跟他讲理。那国内有些不讲理的人很多，你要跟他讲理，他不跟你讲理他就跟你动粗就动手打人牧师被打伤了。后来一个师母就跟他说，他说我先生一次都没有还手，他可以打他，但是他不能还手。那我感谢主，不是说这个人是软弱，因为他如果打他的儿子是一个女的，我告诉你，一个牧师是男的，他没有还手。你如果这个牧师还手的话，那个女的早就被打得跟落花流水似的。但是他没有来了。事实上，我也碰见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在南非是带着侍奉，在一个台湾公司仪器和公司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带领信徒。那么有一次就是发工资的时候， 发工资的时候，一个副总经理，当时总经理没有，副总经理跟我说，你还是叫工人啊离开发工资的远一点好，那里一个很混乱，黑人很穷，所以抢的抢钱的事情，而且他们不太用信用卡的。大城市里是有用信用卡，但很多的人，特别是黑人土著，他根本不懂用信用卡，他也不懂这个钱存在银行里，他就要现钞现款。然后每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的车，然后押车这个警卫，武装警卫要很自由，但是即使有武装警卫押车过来，有一次还被抢了，抢得一干二净，一车钱通通给抢光。当然他们是有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倒霉啊，要赔了。那么这一次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副总经理就跟我讲了，就说你还是劝工人说离开这个发工资的 office 远一点，人家武装警卫站在门口，以为你要去抢劫呢，对他们不好，有误会有冲突。我想这也是对的，这肯定是对的嘛，因为这是为了工人好，也为了公司好嘛。那我就跟他说，跟大家说啊，那你稍微赚的远一点啊，这个工资肯定是会发的，你不用担心。但是这么多的人，因为有上千个人要分工资，一个现钞要分，不是说做一笔账嘛，比较写个 number 比较快嘛。啊，这个像美国这个账发工资多容易啊！哎，这个一个数目多少，一下子到银行里去，你知道自己到银行里去拿好了就好了，你要一定去换。那么他们又要点钱，那个钱要点清楚的呀，因为工资是一个信封里，不能放很多，不能多放也不能少放，是吧？这个是很累人的事情，很大的工程，所以钱要点清楚的。所以就叫人家要有时间，我就跟他说要有时间，一个工人很不耐烦了，听我一下，就这样听我一下。我愣了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啊，种族歧视的时候啊，据说我还没进去，据说那个台湾公司啊打黑人有很多，因为那时候是种族歧视啊，黑人有时候闯进白人区就被人家打死都有啊。那么后来因为是黑人做总统，曼德拉做总统了，那么就是应该是就是这个种族隔离取消了嘛，种族隔离取消啊，所以他推我一下了以后，旁边的黑人都看住，他们也都愣了，就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公司的一个主管，他是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工人，你怎么可以动粗呢？对一个主管动粗，人家都看不眼。后来有一个生产线上一个负责的，他说你为什么不打他？我跟他说我是一个牧师，我怎么打他？我怎么可以打他？我是牧师。那么这件事情马上就传到一个工会主席那里了，工会主席再三请求我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公司，我来处理，我们工会来处理。工会本身是应该帮助工人讲话的，但这一次没有帮他讲话。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人就离开了，他们强制性的叫他离开。我有时候就觉得是很可怜，这样的一个很可怜，他是推我一下，我也没有被推伤，但是做法是不好的啦。但是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嘛，他生活最底层，一个工作失去了以后还要找很多工作啊，很长时间找工作，可能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可能家庭生活就很落魄了，对，很糟糕。但是从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说，你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也是不好，大家都看了那就恶就泛滥了。但是你就始终要想到以善胜恶，我们基督徒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而且你相信神一定在掌管，神掌管一切。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在不同的程度上，还是不同的场景当中，不同的一个人生经历当中，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人以恶待你。但是我们始终不以恶报恶，我们以善胜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善与恶第五次。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了一个罗德的例子，他本来跟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是很好，然后我渐渐看到他每况愈下，到最后。是逃出来的三个人，从他家庭当中，自己的妻子都已经变成原主了啊，这个所有的财产通通没有了，这个 落得了这样一种情况。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边界，就是说犯罪常常是不是一下子的，是渐渐的滑下去的。他渐渐的挪移帐篷，移到索多玛，然后到了索多玛，天天看见他们犯罪，他就是不出来，最后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这个方面，我们看见我们分享了一个基督徒要分别为圣。有时候我刚才已经讲到，有时候你工作的环境就是这般恶劣，你周围的人就是专门讲粗话脏话的，但是你心灵当中你还要清楚嘛，你这个环境上已经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了嘛，你有工作你要吃饭了嘛，但是你心灵当中你要向上清楚。我们基督徒始终要有个分别为圣的心。第三个方面，我们说要多行善事。救恩神给我们了，是白白得的，得了救恩，如果可以的话，多行善事。第四个方面，我们要以善胜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接着做个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善存在，因为善是从神来的，但是也有恶存在，恶的总的源头是从魔鬼来的，但这不是永远的情况，到最后神一定要对这个恶有一个清除。感谢赞美主，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罪恶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分别为圣的心。主，求主帮助我们也多多的行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以善胜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接下去的聚会的时间继续仰望交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